大家喜乐吗？喜乐吗？吃饱了吗？吃饱饭会喜乐吗？我们再复习一下，喜乐的秘诀是什么？跟上帝连结在一起，非常棒的诗歌，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上帝是爱的上帝，我们上帝，你跟他连结的话，你就会喜乐。喜乐的三个方向，再强调一下：神同在。第一个，神的话语。你每天如果得到神的话语，你会喜乐吗？我100岁的老爸爸，他说他每天最快乐的是读圣经，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他最快乐的是每天读圣经，神的话临到他，他会很快乐。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上帝就是话，上帝是话，对不对？太初有道，道就是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第一个要有上帝的话，所以每天要得到神的话，你才会喜乐。第二个，上帝就是爱，祭司，祭司是爱，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喜乐，同意吗？没有爱，爱拿掉的话，你就不喜乐了。得到上帝的话，神的话成了肉身活出来，叫做爱。道成了肉身，就是爱。道，神是看不见的道，道成了肉身活出来给我们看，我们被惊艳到，把道活出来的叫做爱，叫做爱。那第三个，权柄跟能力。今天问题解决了，你会很喜乐，同意吗？学生考试考不过，神给他能力，考过了，他就成绩很好了。工作有挫折，祷告，神给你能力突破了，有权柄能力突破了。人际关系碰到挫折，祷告，神帮助我们怎么去突破，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祷告带来神的话，祷告带来神的爱，祷告带来权柄跟能力，然后我们自己生命改变，别人生命也会改变。我说世界上大概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在5分钟就如沐春风，马上得到能力。有碰过这样的人？没有碰过，我碰过，我看到他就很想信耶稣，这样的人。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你跟他5分钟的时候，你发现你全身的能力都被他吸干了，你跟他在一起很痛苦啊。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啊，你看到他来你就想跑。那第三种人，他也不会给你能力，他也不会吸你能力，这种人蛮无趣的。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主同在的人。当人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人家从你这边如沐春风，得到 energy， 从你这边得到话语，得到爱，得到能力，问题可以解决。你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吗？喜欢成为这样的人，请起立。好，我们用这三件事情来祷告，好不好？两个两个，好不好？求神的话，求神的爱，求神的能力临到我们，好不好？彼此来祝福。RBC， 我们不要只说不练，好不好？来，开始两个两个，好不好？两个三个，我们求先知、祭司、君王临到我们，神的同在，这叫做 RBC， 好不好？来，三个三个，好不好？三个两个三个，好不好？来，开始有点祷告，好不好？上我的课绝对不会打瞌睡的了哈，要祷告啊，一定的，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好，开始，开始，好不好？求神的话临到，求神的爱临到，求神的能力临到啊。为自己祷告，为对方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对方祷告。 祷告完就可以坐下，请坐哈。记得2019年1月份的时候，我就约谈了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小组长。我们那时候有200个小组长是要案例的新的小组长，那我就一批一批的跟他们交通啊，跟他们交通。那这批小组长都非常优秀，他们都很认真。问他们做小组长，他们有没有收获？有收获，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改变。可是再问他们说，那请问你做小组长有什么痛苦没有？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哇，每一个人苦水一堆哈、哦。我们当中是小组长的，请举手。我等一下特别要为你们祷告哦。我说你们有什么困难？那第一个困难，教会事工那么多，有时候靠我们推不动，推不动，推不动。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时候面对弟兄姊妹关系哈、哦、有问题的时候会吵架，特别是姊妹哈、哦，连吵的。哦，弟兄呢不吵，可是马上就走掉了。所以关系有时候会挫折的，所以小组长要处理那种关系的问题就很痛苦。第三个就是一人公司，哦，小组长做到最后只有自己在做，维持整个小组，哦，很辛苦。哇，我听他们这么痛苦，我就说做小组长那么辛苦，那怎么行？我停止案例，全部停止，我就重新主任牧师先悔改哈。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后来才发现，整个台湾小组化运动哈、哦，已经走到了一个怎么样？我们运动会起起伏伏哈、哦。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教会的小组已经很疲倦哈、哦，也没有布道能力，也都没有。那我就在神面前寻求，我说主啊，主任牧师亲自跳下来带小组，啊、哦，我就找了四个弟兄，找了四个姊妹，啊，这都是。牧区的边缘人士啊，什么叫做边缘人士？不是什么长，不是什么长哈、啊，什么职位都没有的，但他们很有心，很有心想服侍的，很有心想做布道的。我是挑那些牧区里面啊，这样子，我挑了四个弟兄，四个姊妹。我说你们都很想做布道，对不对？特别想做职场布道，啊，他们都在职场上工作的人。我说好不好？那我每个礼拜四晚上跟你们在一起。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到两个小时间，哦，那但是你们俩一定要尾声，尾声就像刚刚守愚弟兄所说的，第一个，我说要求他们第一个，每天都要灵修 QT quiet time， 每天一定要有，其实五分钟也没有关系，天天灵修，你们觉得容易吗？回答我，都不敢讲。一次两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每天，不容易。我说我要你们先养成习惯，第一个每天灵修，那第二个我天天为你们祷告，你们天天为我祷告，你们四个人彼此代祷，你们彼此代祷，学习代祷就是学习什么，彼此相爱，我天天为他们祷告，他们天天为我祷告，然后他们四个人，四个人也是就是一个弟兄带三个弟兄，一个姊妹带三个姊妹，就四个一加三一加三，啊，他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参加教会的晨祷，礼拜六晨祷，我们那边晨祷是7:30，7:30晨祷，啊，就跟大家在一起祷告，哦，那有些人要做那个我们叫捷运系统啊，哦，要做就像地下铁一样，我们要坐一个钟头，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过来，每个礼拜六，后来太累了，他们干脆就搬家搬到我们教会附近了。第二件事情就是祷告，第三件事情他们说要做布道，我说这两个做完以后，哦，第三件事情做什么呢？你每天，每天哦，先不要讲什么做什么布道，什么开布道会都不要，就每一天都对你周围的人做爱的表达，就是说爱之语，讲一句说我感谢你啊，你啊，到外面吃啊，饭馆了哈。啊，吃完饭就对跟那个柜台说：“哦，你们做得很好啊！”啊，就是你要对你周围人表达感谢、赞美， 或者送礼物也好。我记得我们那个有一个在石油公司工作的一个弟兄，他讲话都讲不清楚了，可是他每天下午会喝下午茶，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就去送礼物，跟他的同事送礼物，做爱的表达。我说你们不要做任何的布道行动，都不要，只要对别人做爱的表达就好了。基督徒也可以，非基督徒也可以，反正每一天都要这样做，变成一种生活习惯。然后这是一月份的，我们就开始了，开始这样的小组，我要他们开始过门徒的生活，有没有？有神的话，有彼此相爱，而且去对别人做爱的表达，去服侍别人。然后三月份，我记得2019年三月份，三月底的时候，碰到受难周复活节，我们通常在受难周都会开布道会，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说，杨牧师啊，我们来开一个布道会好不好？我说好啊，他们自己筹备，自己弄，开布道会，预备见证，预备什么？那刚好那一天，我跟一些企业家，我们有另外一个聚会，我没有办法参加，我全程都交给他们做。猜猜看，八个人要到多少慕道友？猜对了，杨长老请你们吃牛肉面。八个人，你们请问要到多少 best？ 要到多少慕道友来？到礼拜堂来哦，对吧？80个人，那就复兴来到了。8个人，你们平常开布道会有多少人来嘛？主日崇拜能不能邀到新朋友？能够邀到多少人？实际一点，8个人可以邀到多少人？你们现在有人做启发布道嘛？能够邀多少？再猜。你想想看嘛，你的小组要邀人来，请问邀人到家庭比较容易啊，还是邀请到堂会比较容易呢？还是在职场比较容易？邀慕道友，邀慕道友，新朋友，我看您啊，家里比爱邀请到礼拜堂容易，可最容易邀请人的是什么地方？等一下我要讲，是在职场。礼拜堂是最困难的，我们每一堂聚会都几百个人。我们最好的节目复活节、圣诞节，可是邀慕道友不容易邀，不容易邀，为什么不容易邀？你们要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不容易邀。要你们去庙里面，很多欢欢喜喜去庙里面的请举手，人家邀你去庙里面的，会去庙里面的举手。你们这边没有庙嘛，到别的地方去的，在台湾，他们都不肯去的，他们说那边是黑暗势力。但我告诉你，非基督徒看我们也是黑暗势力，他们不想到礼拜堂里面来，这叫做文化的差异。刚刚你们不是讲文化差吗？要 cross culture 才有办法，因为他们要从完全没有信主的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到礼拜堂，他们很害怕的。婚礼的时候他们来说，哇，教会是这样子，他们就整个改变了。可是一般来讲，他们都把礼拜堂想成非常严肃、非常可怕的地方，很难的，传福音很难的。可是那一天，他们八个人邀了39位慕道友，你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没有慕道过，很难的，拍手一下吧。八个人要邀到39位非基督徒到礼拜堂里面来，我们200多个人、300多个人聚会，邀不到那么多慕道友了，邀不到那么多了，哇，他们的信心大增。然后他们就那一年他们定说，杨牧师，我们要定一个目标，我们这八个人到年底要带多少个人信耶稣。然后他们自己喊价，去喊价。结果他们定了一个目标，我记得他们是定了要八个人要带领30个人受洗。你们一年有多少人受洗？我不晓得。一年有多少人受洗？周牧师，你们一年多少人受洗？不到10个哈。10个有没有？20个？20个有没有？没有。OK。8个人，他们定了一个目标，到30个人。到11月份的时候，他们统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11月份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有29个人受洗。 啊，其中有一个是客家人，很困难，他所有我们的新生命什么都上我们，就不受洗，他是太太受洗。八个人不到一年带领29个人受洗，比很多教会受洗人数至少比你们教会人数多。那我记得我们一个青年牧区的要跟我 PK 啊，杨牧师，我有100多个人，我们来比赛看谁受洗人多。到年底的时候我还赢他，8个人。那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耶稣的带领是多么多么的有效 powerful， 叫做门徒训练祷告小组。我们每个礼拜在一起是在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感谢赞美敬拜，我们彼此代祷，我们那群人爱成一堆。我天天为他们祷告，他们天天为我祷告，他们彼此祷告。那为什么能够邀那么多人来？为什么邀不到人？因为我们平常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嘛。我们邀请别人来的时候，都不到位的时候，有企图的时候，人家看出你的企图来，哦。可你平常都无条件的就去关心别人，关心别人。那有些人从南部，台湾南部就回来，就坐高铁哈，我们那个高速铁路，啊，都是自己的家人就来，因为他平常就是开始关心，开始关心，开始关心，不是为了什么聚会，平常就开始关心。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中游的弟兄，讲话都讲不清楚，他是我们小组里面第一个带领人信耶稣，他八十岁的老爸爸，我们跑到他家里面去，这样了解吗？来，祷告，去。关怀，最后才来聚会，聚会是放在最后的。那这几个人他们说要学布道，我说好，那我们布道，我们不是把人带到礼拜堂来，我说你们全部都在职场里面关心人，有在医院里面的，有在销售房屋的那个办公室的，有在养护中心的，还有高科技的 Intel 的公司里面，我说你们去那边开小组，去那边开小组带慕道友，你知道吗？在职场上最容易邀到同事，因为不需要 cross culture。在职场上，像 Intel， 像一些他们都是中午很紧张啊，可是中午就是40分钟哈，40分钟最多一个钟头，他们聚在一起吃饭，然后放录影带，然后就交通，哇，他们很喜欢那段时间，哦。我们发现在职场上最容易带领的，啊，就带领当同事。那现在我们来看几个见证，好不好？我来看这几个见证，好不好？请我们同工可以放出来。电灯可不可以按那个灯光可以关？
大约在2年前的时候，我在一次的主日看见真理堂航空母舰的意象的影片，当时影片打出大使命的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激动。但是当时候我并不知道我需要做什么，上帝要我做什么，直到去年的时候，公司发生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的行动，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很害怕，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当时有位同事就跑来看到我，好像觉得我都很开心，都很喜乐，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就问我为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其实我也很跟你们一样很担心，然后也会很害怕，但是这个信仰给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我知道上帝有对我有最好的安排。
那我们办公室本身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们其实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很好，但也因着去年的一些变动，整个职场的氛围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为职场做些什么，毕竟因为它是我领受的意向。也因着这样，我跟着另外一位基督徒的同事，我们开始祷告寻求说，主啊，希望你要我们做些什么。
当时我已经参加教会的门徒班， 经历到用主祷文祷告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开始每个礼拜选一天的中午在公司附近做用主祷文，做行军祷告，为公司祝福，也为公司的命定来向神来宣告。就这样祷告了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在一次门徒班里面听到一个姐妹在职场的见证，提醒我需要在祷告当中寻求一个团队。当我祷告完之后没有多久，就有经过一个同事的介绍，就认识到另外一群的基督徒的同事。当我们遇见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意向其实是一致的，而且他们也想要做职场启发。
那我们因着这样的连结，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祷告祭坛。在祷告了两个月后，开始觉得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来做职场上面的一些工作。那有一位同事提到说，我们是可以，其实可以做职场的启发。非常的奇妙的是，上帝有听到我们的祷告，真理堂在这时候也开始推的一个职场启发的一个研讨会。那我们因着这个机会，我们所有人都来接受这个职场启发的研讨会的装备。
我在研习营当中，我们得知启发真正的精神是什么，所以我们决定当这个启发的精神完全带到我们职场启发的每一次的聚会，就是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一个环境。
我们第一周的职场启发，我们就邀请来了20位的同事，我们大家一起去享受这美好的食物，然后也一起看了这段影片。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非常美好的讨论。那当然，我们还是会继续担心，会不会接下来几周会不会人数就开始减少？那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祷告。那也因着这样，我们在第二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所以当每一次这些新朋友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哇，他在公司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完全敞开自己内心的一些软弱跟需要。当我们看到这样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要办职场启发的周末营。
在这圣灵的周末营，有很多我们的同事真的是大大被圣灵充满，甚至有同事他们夫妻两人都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会不自觉的会想要流眼泪，尤其在我们敬拜完以后，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在身，他们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被神触摸。
在这个周末营当中，他们跟我们分享，他说在这个当我们为他们祷告，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一股很特别的力量。其中有一位朋友说，他其实很久很久没有被关心的感觉，可是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的爱在安慰他，鼓励他继续的往前走。甚至有一位朋友，他也分享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硬的人，他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努力，但是当我们也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上帝在告诉他说，孩子，你其实不用这么辛苦，我会一路陪伴着你。所以他当时他眼泪几乎要决堤，但是他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流眼泪，所以他就把头仰起来，以免眼泪流下来。
也依着这个开办，我们也有同事，他竟然默默的就跑来了教会，这些都不是我们当初所能够想象的，但是我们真的都觉得神真的是有奇妙的作为预备在这上头。
当我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很大的工作，没有圣灵我们完全不能做什么。那在这次的职场启发举办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深体会大使命真正的意义。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希望连结南港、汐止、内湖有相同意向、有相同感动的职场宣教士，可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公司，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真正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职场教会，让遍地职堂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是真的可以落实在我们的职场跟我们的家庭当中的。
就如罗马书上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鼓励大家去成为职场宣教士，让我们一起成为职场人，职场的光，真的是把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继续第二支，好不好？见证。
是我妈妈生的第八个孩子，原来不是父母期待的，但我信主之后，我知道我可以得到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的心里就很渴慕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第一次读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知道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也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件事情很吸引我，很感谢主。就是我在我一信主之后，在职场上面就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会一起祷告，一起传福音，所以让我可以参与在当中学习。那现在我在科技大楼也有这样子的一群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祷告，然后希望能够在职场为主做见证，也能够带领人来认识主。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呢，就是有个姐妹，她会拿着那个全公司的这个电话分机表，然后为每个人提名祷告。所以当她知道同事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会很自然的去关心这个同事，然后就可以很自然的为她祷告。那有另外一个同事，就是她看到我们这个姐妹她的生命好像被祝福，所以她就是在大楼抽车位的时候，她就请这个姐妹去帮她代抽。那这个姐妹也就会抓住机会邀请她读满福宝，然后就为她去抽这个车位。上帝也很祝福，就是让她连续两次都可以抽到大楼的车位。跟她同一个单位的另外一个慕道友她也是，就是甚至也被吸引，然后在参加团契之后，她也可以感觉到说，原来在职场上不是只能谈工作，也可以这样子分享。当中我们也发现到就是同事们的需要，就是亲子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我们就开了亲子课程。那其中有个同事来参加这个亲子课程之后，原来跟青少年的儿子关系很紧张，但是因为这个课程的教导，他也先调整自己，改变看孩子的方法，也能够去无条件的接纳他的孩子，那鼓励孩子，孩子也感受到妈妈的改变甚至也会写卡片来感谢妈妈。我有个我们的同事，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后来知道他的爸爸就是生病在医院，那就是传统的那些他们去算命，就说这个爸爸可能已经这次没有办法好，还要他们就是准备后事。但是我就听他描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为他祷告，那他就很愿意让我跟我的小组姐妹去医院为他的爸爸祷告。家里的人其实有点犹豫，可是爸爸病人自己就很愿意开口跟我们一起读满福宝。后来我们祷告完离开之后，他的一个肾结石就自己排出来。就是还有一个同事，他就是生病了要开刀，但是他都没有亲人，所以我知道了之后让我的小组姐妹我们一起在他开刀住院的时候，我们就排班去照顾他。那这个同事呢，其实他本来是就是对教会对信仰很排斥，可是因为我们在职场上的关心，他让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现在就会自己去台南真理堂聚会，就很感谢主。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职场上面可以一起见证主的大能，所以觉得非常的喜乐。即使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在工作忙碌的时候还要去关心同事的需要，可是我们看见神在当中的爱，我们自己也很被激励。那有一个最近来的比较年轻的姐妹，她觉得因为有这个职场的团契，让她可以不至于在职场中迷失，只是来工作，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得到很好的造就。保罗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感谢赞美主。
所以要做职场的布道，职场的宣教，第一个要有职场宣教的意向，要有呼召，这个意向得到了他们就往职场走。那第二个需要团队，需要有团队，任何侍奉要一定要有团队，不是一个人。 RPG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团队，一个人带着三个人，像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样，一加三，我们叫一加三，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常常在一起，就很容易活动力很强，这是团队。那第三个要有一些 具体可行的策略。那他们用的是什么？是启发。那现在我要介绍一下什么是启发。启发是一个小组步道，是一个关系步道，是一个充满喜乐啊，没有压力的哈，借着影片，然后彼此交通分享的一种步道方法。你觉得自己很不会步道，没有步道恩赐的话，我特别鼓励你来参加启发步道。我们来看一下启发的介绍哦，差不多有九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启发步道到底是什么，一个一个东西，一个步道的方法策略哈。OK。
大家好，我是瑞涛，
我是廖智，我们是华人启发影片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培训单元，我们想与您分享什么是启发。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与启发是朋友介绍的，那次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生命，整个课程很有趣，很轻松，大家都很友善。
是的，这就是启发有趣的地方。我也记得那些好吃的食物、好玩的游戏、有趣的讨论。启发是一个为期11周的课程，让人们带着朋友一起来谈谈人生重要的课题。
我觉得和朋友们介绍耶稣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这就是启发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
不管在哪里开办启发，我们都有这3个关键要素：食物、影片和讨论。
食物总有办法把人聚集在一起，在启发也不例外。我们一般都以食物来开始我们的聚会，通过聚餐，我们有机会彼此认识和了解。
我们影片的设计是为了吸引并引发谈话，每段影片的长度大约30分钟。这些影片探索人生中关于信仰的重大课题，解读基督信仰的根基，解答了比如耶稣是谁、为什么要祷告、上帝如何指引我们等等的问题。
启发最重要的一环是让来宾一起来聊天，提出他们可能有的问题。讨论的环节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让来宾有机会分享自己对不同课题的想法。在这里，来宾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发表任何看法。真的，这是一个让来宾有机会听见别人的想法，同时发表自己意见的地方，一个真实、友善、公开、没有批评的空间。
在11周内，我们将会通过影片探讨不同的课题，每段影片都以简明的方式讲述福音里的一个关键信息。我们会探讨到人生的意义、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而死、信仰、祷告、圣经、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指引。
在第8周，我们会出游参加一个周末营会，为了鼓励来宾参加，我们有个简短的影片来介绍这个营会。启发营会是启发最重要、最独特的部分之一。在周末营，大家可以建立更深的信任和友情，思考之前所学习和经历的。来宾也会在启发营接受祷告服事，让他们有机会通过圣灵的大能遇见耶稣。
在启发营会，我们看见许多生命得到改变。在周末的营会里，我们会播放4段影片：圣灵是谁？圣灵有什么工作？怎样被圣灵充满？还有如何活得更精彩？我们有个培训单元专门讲解如何办周末营，给您提供更多的资讯，请别错过哦。
营会回来后，我们将会继续课程，谈到不同的课题，像是如何抵挡邪恶、为什么要传福音和怎样传福音、上帝今天还医治人吗？还有为什么教会那么重要。在这11周内，有些来宾或许会错过一些课程，但是没有关系，他们可以继续参加，因为在启发和来宾建立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会有蔡牧师和我们分享启发的4个重要基本价值观，帮助我们来建立关系。
谢谢瑞涛和廖智。在启发，我们有4个重要的基本价值观，分别是真诚相待、看重关系、依靠圣灵和传承复制。第一个价值观是真诚相待。 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真诚真挚对办企划来说很重要。我们希望来宾能够自在地做自己，我们真诚地分享自己的喜乐、挣扎和心路历程，以及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当我们自己坦诚和开放的时候，就能够鼓励别人也这么做。第二个价值观是看重关系。通过坦诚和真诚相待，我们可以建立信任，加深关系。我们都知道，建立关系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启发课程为期11周。在这段时间里，对来宾发自内心的爱和关怀非常重要，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们是有目的的。第三，是倚靠圣灵，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价值观了。我们的职责是邀请来宾来参加启发课程，然后我们倚靠圣灵感动他们。我们只是分享关于耶稣的信息，和他们建立友谊，并相信上帝会通过他的大能感动来宾，让他们的生命经历改变。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4-5所说的，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为所有的来宾祷告，期待他们的改变不是靠有说服力的话语和人类的智慧，而是依靠上帝的大能，这是只有圣灵才能做到的。最后，启发强调传承复制。不可思议的是，许多通过启发认识耶稣的人，最后都自己带领启发课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个景象，人们从一期的启发来宾变成下一期的助手，然后又在另一期的课程带领小组。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启发服事，有一些人可能有接待的恩赐，有一些人可能擅长科技，可以协助视听设置，有一些人可能是大厨，觉得上帝要使用他们来烹煮美食。
嗨，大家好，我是妹。我第一次参加启发的经验，说实在我不太记得了，但我那个时候去参加那一次的启发课程，我最主要就是想要认识神，然后想要认识更多的朋友，所以我就去了。那一次是我觉得是蛮棒的经验。过了2年之后，有一位小组长来联络我，然后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在他即将要开办的启发课程当中帮他的忙。那我一刚开始是很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帮助别人认识神，所以我一刚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说，妹，你来试试看啊，你来帮忙啦，因为我们需要你做的工作不过就是按电梯罢了。然后我想说，按电梯，那只要是有手指头的人都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我就答应了。我不觉得我对小组有什么帮助，但我每一周都看到有十几个来宾，他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很愉快。我看到小组长跟助手们他们的热情跟招待，为来宾们营造了一个有家的归属感，这让我觉得即便是按电梯这样简单的工作，都让我觉得很有贡献。那次之后，我就决定在我的教会开始开办启发。
OK， 好，我们可以稍微打开一下电灯，好 ，OK， 好。 启发就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进行的小组关系步道的方法。看完以后你很想参加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 OK， 我没有逼迫你们，你不想参加的请举手。OK， OK， 那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发现根本就是 RPG 的基本精神，有神的话，有神的爱，而且有神的能力在里面，透过个人，透过小组，透过团队来进行的。那所以我们想说在职场上要会做布道工作，第一个先来祷告，第二个要去关怀，第三个透过小组邀请他来这一个小组聚会，就很容易的进行。来祷告，去关怀，来聚会参加启发，就是那么简单。好，我盼望讲的简单一点，但是实际我们要依靠圣灵，圣灵会做很多很多奇妙的工作啊。更重要我最后要讲的是，其实布道是一个 lifestyle 的工作，布道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乞丐哪里有好东西吃，而且是在团队里面，因为我们的福音不是个人主义式的福音哦，是要把它带到教会，带到一个团队里面，职场里面就可以有一个团队在那边。那当我们在讲 RPG 的时候，不是只在那边呆呆的祷告，不是哦，我们祷告这个团队也能够出去彼此关怀，而且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你的同事也是我的同事，彼此这样关怀。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信耶稣，特别在面对家人布道的时候，我们有些是不方便，可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探访，特别 RPG， 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带祷嘛，已经产生关系了嘛，然后就去看你的爸爸，看我的爸爸，看你妈妈，看我的妈妈，看我的兄弟姐妹，就带领很多人信主。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姊妹的见证，她现在已经把布道变成一种 lifestyle， 她是一个公司的里面的一个中阶的一个主管哦，她在公司里面他用的方法就是 RPG 祷告布道法。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无痛又轻松的 RPG 布道的见证。今年因为上了杨哥的 RPG 小组长的训练，那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在线上布道的活动。乍听之下很像是功课哦，但是对我而言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从信主到现在呢，人生有180度的转变，所以我很希望身边的人也能够跟我一样过得很幸福。我每天都祷告求主让我成为我的家庭我的职场当中的祝福，那我也求主让这些我在家庭跟生活当中遇到的人都成为我的祝福。所以神很信实的就一个一个的把我的同事带到我的身边。我身边的人不是婚姻遇到状况，或者是就是小孩不听话，那甚至也常常在工作当中跟人吵架的有一大堆哦。那我每次听完他们的问题，我就有机会能够为他们来祷告。在工作当中，因为我担任主管10多年的时间，那就经常会有同事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来找我。那我每次听完以后，最后呢，我就会顺口的问一句说，不然我来为你祷告好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其实同事大部分真的都不会介意，结局常常就是同事很感动，然后哭哭啼啼的离开我的办公室哦。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把传福音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们心里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对人的需要变得非常的敏感。比如说我只要听到身边可能有哪个同事他遇到了一些事情，他可能不是直接跟我说，但是即使我辗转听到比如说他的家人生病，或者是辗转听到他在工作上发生到一些挑战状况，那即使这位同事他可能人不在办公室，我都会传个 LINE 给他，我会问他说你还好吗？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吗？ 那介不介意我帮你祷告呢？然后我就会打一段祷告词，然后顺便贴一段经文，那或者我就会抽一张恩典卡给他。那我也遇到一些因病可能在家休养的同事，我时不时就会买个小礼物，然后送个水果、送花，或者是送一些书，把这些礼物都送到他们家。然后我就是这样每天可能把传福音这件事情融入到我的生活跟工作当中，让它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一点所谓传福音的压力是都没有的。那在这次的训练当中，我也有两点关于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步道非常棒的学习。第一点其实就是祷告，在祷告里面，上帝会预备我们，会保护我们，然后圣灵也会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提醒。我记得有一次我想要服侍两位慕道友，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开始。那我在晚上睡前呢，我就祷告这件事情，没想到睡觉的时候真的就做一梦，神就跟我说你要找 A 跟你一起去服侍 B， 然后你要找 C 跟你一起去服侍 D。我真的非常惊讶，因为上帝连人都帮我配好了，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惊讶，然后也非常非常开心，主真的很细心。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不知道怎么做，因为那真的很正常，可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祷告，上帝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做。那第二点就是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同工，跟我们的小组的姐妹除了可以一起为慕道友迫切祷告之外，我们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对同事对朋友传福音的那种很开心的经验。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紧张会害怕，可是当我们感受到身边充满了一群非常疯狂的人的时候，哇，就觉得好像其实步道传福音一点都不可怕，因为有一群人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感谢主让传福音变得真的很轻松，也求主继续带领我能够越步道越喜乐，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九月份我们就会有新的RPG 小传训练，我们有全世界各地可以上网来学习，到时候会把连结给我们的长老，假如你们来报名参加的话也可以，我们就实际的在网络上面我们就可以带领人归主。 OK，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第三个题目好不好？第三个题目因为抢时间，我们第三个题目是 RPG 跟家庭步道。 OK， 好，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还是问大家假设性的问题假如今天你离开世界，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好吧，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好不好？你离开世界，今天离开世界，你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OK， 好，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一同起立，来，六个人一组好不好？六个人一组。六个人，六个人，六个人一组。好，很快的，很快的交通，很快的交通。你们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好，不需要做记录哦，很快讲完一遍就好，好不好？不需要做记录，很快的讲完一遍 ，OK。就讲你自己的遗憾 ，OK。还有两分钟哦，很快的，很快的 ，OK。每个人都讲，每个人都讲。分享完就请坐，让我知道你已经分享完了、OK， 好，分享完就请坐哈，进门。麦克风还没有，麦克风。OK， 好，打开哈。来，我们抽样好不好？问问看好不好？来，我们先从这一组开始好不好？这一组麦克风。
好， okay。 那我们这一组讨论的大概都是说，
自己讲，每个人讲，每个人讲，不要报告，就每个人讲你自己的遗憾，一个人五秒钟讲你的遗憾是什么？来，每个人都讲。
家人没有信主是我们最大的
遗憾。你的遗憾，家人没有信主，来。
我跟他一样，
家人没有信主。
Yeah.
OK， 好。
孩子没有信主。
孩子没有信主。
Oh, that sometimes we harm people, and we don't say we're sorry.
Oh, okay,
we don't seek forgiveness.
关系没有和好。OK， good。关系没有和好。
我们还是有一些亲戚。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我的第三代年轻人，他们还没信主。
哦，第三代没有信主。来，
还有我也期待教会有大的复兴灵、哦、复兴灵道。
OK， 来， yeah，
我们不晓得有生之年我们在国内的
那些长辈们啊，
好久没有
信主呀。
OK， 好，来 next， 下面一组来。对。
那个点。
有什么遗憾？
我觉得，那因为怎么讲，没有能力帮助小孩信主。
哦，还没有能力帮助孩子信主。OK。
你讲。他没遗憾，就是。我还是希望我爱人能够信主，然后希望在、
oh, okay, okay.
对
我们的配偶能够信主，爱人能够信主。
想起来了。我有一些很多忘年交的朋友，所谓忘年交啊，就是年纪比我大很多，可能是90岁啊，甚至他也就成大哥了。那有的时候分别好多好多年，甚至在我人生当中对我有帮助的，然后有的想跟他 say 个 hello， 等我。他们很忙，但有一天想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在了。
Okay,
啊，这个是会这个遗憾。
对，
也许是信主了，也是只是跟他们问问他们好不好。
我是家人还没信主，家人。
家人怎么样？
没信主。
没有信主，不是家人没有信主。
就是我们很在乎的、很爱的亲人和朋友，我们没有去尽力去传福音。
哦，没有尽力传福音。OK。
我刚才说是没啥遗憾的，
没什么遗憾
啊，没啥遗憾的、
啊，没有什么遗憾哦、这个、
啊，没有什么遗憾的、
啊，没有什么遗憾，活得相当好。OK， 感谢主啊！哦，终于有人说没有遗憾的。
我也是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就是
家人
对
，OK， 就是家人来 next。
我妈家有五个兄弟姐妹还没有信主，然后我的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没有信主。
OK， 我们这边有没有30岁以下的？30岁以下的？
哦，
没有。OK， 没有30岁以下，30岁到40岁的举手一下，30到40岁的。所以你刚才是家人没有信主，我想听年轻一代怎么看，因为我以前听年轻人说他还没有结婚，结婚都没有孩子。OK， 还有没有？
我是觉得我的叔叔和姑姑他们还没信主。
OK，
对，
好，
家人
没有信主，我听到都是没有信主，没有信主，没有信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遗憾？除了这个以外，还没有什么遗憾？跟家人没有关系的，请举手。刚刚你的遗憾，好，讲一下，跟家人没有关系的。我刚刚听到都是家人嘛，对不对？我想听听看，跟家人没有关系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
这上面说的是，假如今天离开世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那这种遗憾就是说我的服侍还不够。
哦，服侍 ，OK。终于有人讲到在教会的服侍不够了。
我的服侍还不够，因为我想要更加的去爱神，让我更爱你。但是我现在还是感觉
我觉得自己爱主不够了哈，
还是
觉得自己爱主不够。OK， 好，这遗憾是这样。OK， 好，还有没有？有没有人 ？OK， 这边 OK 好。那关系嘛，刚刚已经讲过关系的恢复，还有没有？来，这边我要听听看，除了家人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所以
在天上我能不能得到公义的或者生命的冠冕，
没有把握。
对，
对，上天堂没有把握，上到上面去能不能有奖赏不知道。 OK， 还有没有？
没有，我已经没有。 我觉得这个弟兄分享非常好，他也是他就关系的跟爱的、
哦、关系的
恢复，
对，关系的恢复跟很多人关系的恢复是关系。 OK， 我想我刚听到终于有人讲一点服事，有没有人觉得说我的工作、啊、没有交接就离开就很遗憾的？没有。我有一次对500个人，差不多500个人财经类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他们都非常忙碌啊，忙碌非常忙碌啊。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花最多的时间是什么？工作工作工作。那离开世界以后，你没有觉得哎呀我工作没有做完， 就很遗憾，没有一个人。这代表什么？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家人没有信主，那我再问他们，你们花时间给家人的时间够不够多？不多，就很奇怪了。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现在想家人没有信主，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都是跟家有关系的。华人是非常关心家人的，可是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家庭？工作是花我们最多的时间，可是我们觉得没有遗憾。这代表什么？我只是把大家推到一个地步，是说我们心里面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很看重，华人看重是我们的家人，还不只是信耶稣了，甚至有些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我们一个传道部一个同工，他那天面对我说非常紧张，啊，他说刚刚跟师母吵了一架，没有跟他和好，他就突然他不见了，那怎么办？哦，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他跟他太太的关系，这非常好。所以出这个题目只是让大家测试一下，到底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去做最重要的事情。那请问在我们人生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仇敌，我刚刚讲过，我们 RPG 要面对的是仇敌的工作，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忙碌。请问基督徒忙不忙？觉得不忙的举手。来，牧师要特别约谈一下，都很忙，对不对？忙不是不要有罪恶感，好不好？耶稣也很忙碌，同意吗？耶稣忙不忙？忙嘛，所以耶稣忙，我们就比较放轻松一点的哈。忙到都连饭都没有办法吃的，对不对？但是忙不是重点，就是我忙有没有忙到焦点上面。哦，我很想喜欢讲的一个遇到故事，就两个朋友，他们住在纽约的曼哈顿那个第一百楼层，他们家公寓 apartment 在上面。那有一天他们要回家，哦，他们就哇发现停电的电梯上不去了。就他们说啊，那我们就爬楼梯爬山了哈，啊，很无聊嘛，那很 bore， 那我们就能讲笑话，我讲一个笑话，我讲一个笑话，就一个接着一个讲笑话，讲到一百层楼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人说，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笑话，我没有带钥匙。钥匙只有他有，可是他没有带，进不去。我们常常用这个来讲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这样子？注意哦，不要只想慕道友，连基督徒都这样子。有可能我们东忙西忙西忙，并没有忙到重点，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跟大家 repeat 这件事情。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我那时候非常忙碌，哦，那时候我一个礼拜40堂课，哦，不知道想到什么怎么过的哈，然后实验课有时候还下去也超过40堂，然后我是班上的班代表，我又是真理堂的大专团契的同工，我又是台大团契的一个同工，我每个礼拜六又跑去国军教养院教礼拜六的儿童主日学。有一天辅导跑来跟我讲说，杨丽亚，你以为你是保罗吗？我说我不以为我是保罗。不到处子我就想说，你那么忙，你忙的这些东西有价值有意义吗？简直问我一个问题，你忙的东西可不可以存到永恒，能不能存到永恒？那时候我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大学二年级问这个问题，蛮有深度的，哦，我问，然后我看圣经，我读书，我问一些长辈，到底什么是有最有价值的。那时候我 review 我所有的时间表，那一年我做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把握哪一件事情是可以存到天上去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发现我很饱足很踏实，就是那时候我带领我的系里面的一个学长，高一班的学长，他是他那一班，他是他们那一届第一名，我是我这届第一名，好，我们在一起，那我带领他信耶稣，每个礼拜六也是帮他带他查考约翰福音。 我想到那件事情，我心里就很饱足，很快乐，因为他是我们学校那个晨曦社学佛的，有那个佛教会受戒的，有受戒的，哦，他在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哦，然后后来带领他信耶稣，那信耶稣又生命有180度的改变，哦，哇，我发现这太有价值了，哦，而且他那一年他毕业，他高我一班啊，后来他等去当兵，然后要准备出国，那他去找系主任，他说他不要出国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妈妈还没有信耶稣，那一年 Billy Graham 来台湾，他说等到 Billy Graham 带领他妈妈信主，他才要考虑出国。我们的系主任呢，哦，眼睛都跌破了，哦，动物系，台大动物系怎么出了这样这一个人？然后过了一年，我去找我系主任说，他问我说你毕业要干嘛，我说我要去做传道人，要读神学院，哦，他脸又绿的时候说，东西的老是出这样的人，哦哦，他说国家培养你那么久，哦哦，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可是其实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啦，价值的问题，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的价值。那一年大二那一年，我读圣经问长辈，我就突然发现，我终于发现什么东西是可以存到永恒的，一个叫做什么，上帝的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全，神的话不变。所以我常常说，在地上好好学神的话，免得到天上变哑巴。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价值观，要有神的话。那第二个，我看到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为什么？爱是永不止息。中文翻得很好，我英文讲是爱不会失败， never fail， 没有错。神就是爱，我们把爱的生命给别人，这个东西它的灵魂会带到天上去。所以这个也是促使我后来为什么要成为传道人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因为整个台湾不缺一个 PhD， 不缺一个 doctor， 一个医生，可是那时候教会非常的荒凉，哦，缺传道人。所以你的价值会决定你的时间点，你的时间点。啊，那时候我就种下一个，我就立志说每一年都要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太快乐了，哦，跟我做不做传道人没有关系。但是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抢救灵魂，把神的话，把神的爱给他。那时候我就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受尼托森弟兄的影响，哦，他说你每天晚上要问神说，到底我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味道，啊，什么叫十字架味道？十字架味道就是神的爱，啊哦，我每天有没有从神那边领受神的爱？我每天有没有跟别人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话？假如有的话，那天我就很饱足。假如那天没有的话，我就要问神，我这一天在干嘛？我这一天在干嘛？所以所有的爱之语，哈，这都是跟我缘起，我最早以前我从神那边领受很有关系，啊，并不在乎我做了多少事情，啊，一个基督徒得不得奖赏，啊，不是像别的宗教一样我做多少做多少的问题。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我们要领受神的生命，然后领受神的生命有多少，我们就自然会活出多少的生命，是相称不相称。我领受神的恩典有多少，我就活出来有多少。所以传福音的关键在哪里？你对福音了解有多少，你就活出来有多少。你对神的爱了解多少，对神的话，对神认识多少，你自然就会活出有多少。所以就像一个天平一样，你在这边放下更多的重量，这边就浮得出来，同意吗？我记得我那时候带领一个大学生，后来他成了一个我们科技学院的一个team 一个学务长，啊，哦，啊，哦，他暑假的时候啊，去打工，啊，哦，打工，哦，很高兴找到一个工作，啊，打工赚钱，啊，做了两个礼拜他就不做了。我想你为什么不做？刚开始很高兴，为什么不做？他杨哥，我们公司推销的产品呢，我自己都没有用过，我讲不出口，推销推销不出去，推销不出去， 啊，那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同样的，今天我们为什么很难传福音？假如你自己里面经验神福音的大能有多少的时候，你自然会出来。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同在，这最重要。我再 repeat 一下哈，哦，要马上要结束。我们怎么样带领职场上带领我们家人信耶稣呢？我们是来到神面前，靠着圣灵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我们就能够分享他。那我们现在看一个见证好不好，带领家人信主啊，我们怎么样，那个动力是什么，来看这个见证。 OK， 我们一位曲牧的见证。
我生在云林，
我
生在云林，
我原生家庭也在云林。
从小我就感受到，
从小我就感受到我们家，
但是那个
不和睦，
不晓得是什么，
不晓得是什么。
我哥哥姐姐大我很多，
我哥哥姐姐大我很多。
后来等我开始离家，
后来等我开始离家
去读书，我就知道那个叫亲，
我就知道那个叫亲。
大概就是我爸爸，
大概就是
嘴巴，
爸爸的嘴巴
会毁掉每一个孩子，
会毁掉每一个孩子。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回头，
会让浪子回头。
那我的哥哥。
啊，我的哥哥
告诉我，
我记得他告诉我，
这一生其中一个志，
这一生其中一个志愿就是要，
那我的姐姐，
因为想要逃离这个，
因为想要逃离，
他想说，
他想
他离开这个苦海，
他离开这个苦海，
就
没想到他结婚以后，
没想到他结婚以后，
苦海跳入
不穷，苦海跳入。
高中到高师大，
高中到高师大，大家都在佛教，
我常常
参加
常
会，
参加
三点就起来，
三点就起来，
跪拜。
五体投地，
我发现都没有解决我家的问题。我虽然不是不和睦里面中的成员之一，但是哈，我必须活在那个当下。我一直在想办法，说有没有办法为我家找一个出路。所以我每次回家，我只要过两小时，我就觉得我快要崩溃。一直到我调回来台北教书，有一个学姐带领我信耶稣，我到了真理堂。我开始知道我们家的状况。我生在云林，我原生家庭也在云林。从小我就感受到我们家不和睦，但是那个不晓得是什么。我哥哥姐姐大我很多岁，后来等我开始离家出去读书，我就知道那个叫亲子问题。大概就是我爸爸的嘴巴就是会毁掉每一个孩子的嘴巴，他是一个不会让浪子回头的父亲。那我的哥哥啊，我记得他告诉我，他的这一生其中一个志愿就是要毁掉这个家。那我的姐姐因为想要逃离这个家，她想说她离开这个苦海就可以得救，没想到她结婚以后就从苦海跳入火坑。我从高中到高师大，大家都在佛教的背景，啊，我也常常参加营会，啊，三点就起来，啊，跪拜，五体投地。我发现都没有解决我家的问题。我虽然不是不和睦里面中的成员之一，但是哈，我必须活在那个当下。我一直在想办法，说有没有办法为我家找一个出路。所以我每次回家，我只要过两小时，我就觉得我快要崩溃。一直到我调回来台北教书啊，有一个学姐带领我信耶稣，我到了真理堂，我开始知道我们家的状况。就是刚开始是亲子问题，等到我们长大啊，就变成婆媳问题、夫妻关系的失和，我们有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好像一球的乱毛线。打结了，怎么解都解不开。其实我从30年前就开始为家人进食祷告，我那时候觉得哈，大概只有台北人有机会信耶稣，因为真理堂在台北。那我家在云林，云林我再想一想，根本不可能会有真理堂。虽然没有指望哈，我还是非常羡慕别人，好想我的家人信耶稣，因为我的家人就是充满了不饶恕。每一个人啊的中间都有一道墙，我们无法去爱对方，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努力的恨对方。那这么多年祷告下来，上帝让我看到一个光，
就是居然啊有弟兄姐妹开始为我家祷告，甚至有人说要去我家，早上一大早6点开车从这里到云林，9点看我家人1小时再回来，给我爸爸妈妈很大的震撼，想说怎么有一群傻瓜哈，开车开这么远啊，只是为了来送我们礼物祝福我们。我爸爸妈妈他们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的爱，他们从拒绝到接受到敞开心到欢迎基督徒，这些都是我过去没有想过。后来我们家吵架的人都信耶稣，包括想要毁掉我家的我大哥，他的朋友是基督徒，也带他信了主。我爸爸妈妈晚年都是我大哥在照顾，那我的姐姐的婚姻一直非常的辛苦，她也很想信耶稣，但是我的姐夫一直威胁她，如果你信耶稣就离婚。我姐姐为了孩子就一直忍耐，一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决定要自杀。那我就跟她讲说，你既然要自杀就先信给耶稣再自杀。从那时候就几个姐妹特别到台中看她，我姐姐感受到上帝很大的爱跟安慰跟医治，姐姐后来信主，姐姐的孩子后来也信主。因为耶稣的光进到我的家，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所以今天我看到我的家人还活着不吵架就是神迹。那今年过年我们家族在台北，我们只是北部的家人聚了4桌，我很感谢上帝，我看这次4桌的人已经超过1桌以上的人都信了耶稣，所以我更相信圣经所写的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虽然就是我家在偏僻的地方，上帝都看到，上帝没有忘记我的祷告，感谢赞美他。
今天现场我们请到了非常棒的两位杰出，
慢慢的妈妈电话就不打了。那有一天听到家里人说妈妈过世，50岁信耶稣，那信耶稣说尝到滋润的滋味，人生有方向，就充满了盼望，也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一直想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我妈妈，那希望说上帝能够拣选我妈妈成为他儿女。但是我妈妈总是拒绝，因为我讲啊，你信耶稣的话，我信我还信，那我一直祷告很久，妈妈还是不相信。那直到有一天上帝好看到一个电视里的一幕，看到小兰的故事。小兰跟妈妈住在乡下里面，他们生活很辛苦，妈妈常跟小兰讲说，你长大以后我要送你到城里去读书，那在那边工作。那真的长大以后小兰就到城里去读书了，那也找到工作。妈妈常常想念小兰，就打个电话过去给小兰，问小兰。那小兰每接到电话就说，妈什么事啊，我现在很忙啊。妈妈听心里很难过，好像我有事情才可以打电话，那没有事就不能打电话样子。那每次去总是很忙，慢慢的妈妈电话就不打了。那有一天听到家里人说妈妈过世，小兰就很伤心的，就赶回去办丧事。办完丧事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妈妈，妈在叫小兰啊，那因为心脏里面胸口痛，那就一直听小兰就这样倒下去了。那小兰就惊喜的哭了，原来小时候妈妈心脏痛的时候，小兰就拿贴布给她贴，她贴就好了，就是因为小兰不在， 准妈妈就这样走了。好，我很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在妈妈身边？哦，那第二天早上，他拿了很多贴布贴在坟墓里。我我看到这件故事的时候，我心就，我就很后悔。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每次回到家里就跟他妈讲：“妈妈，你吃饱没？你身体好不？”然后妈妈开口要讲话，我知道她讲什么，我知道。一讲到是一个钟头，好像录音带一样。所以我说：“我妈，我有事情，要赶快跑掉。”但那天看的时候，我真的是自己很惭愧，很后悔。所以说，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妈讲说：“我今天中午要请你吃饭。”我妈说：“你笑呀，上面那上面打电话，直接打电话，一小时没敲响，因为我说我一定要请吃饭。”所以那天中午就陪妈妈吃饭。那妈妈在妈聊了很多事情，很高兴。我后来跟妈讲说：“我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吃饭。”然后一个礼拜我本来就好一两个月是没有常常过去看她，但是我现在一个礼拜看她两次，非常非常。那过两个多月说，妈妈说有点啊，心里也不好，我吓一跳。你又信亚洲？为什么要信亚洲？你告诉我对明天惊哦，一两个月等了一拜年了，因为电片能给惊哦，一礼拜等了几两拜加看。我你的心较好，你那些心不好，我不信，我对你信亚洲。所以我妈妈就叫信耶稣。哦，妈妈信耶稣，那我感受到说，不是我以前想说我对妈妈很好，我给她钱就好。给他房子住就好，给他会用，他一定会信耶稣。没有，我妈信耶稣说，因为我去陪伴了他，我去关怀他。妈妈觉得说，他享受到耶稣的爱，所以他信耶稣。所以妈妈信耶稣是我最大的安慰，也是妈妈很大福气。这每个礼拜我都陪妈妈吃饭啊，带她去到处走。所以当妈妈九十岁走的时候，她心里满足，充满着很笃定、很喜乐，嘴巴还笑着说。因为他享受到耶稣真的福气，好，感谢主，把一些荣耀归给主。
喂 ，OK， 好，华皮基以领家人贵族团队的祷告，团队一起去关怀，好，而且团队带领他们参加合适的聚会，好，团队非常重要。华皮基啊，是弟兄姊妹一起同心一起来带领你的家人，我的家人，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方式哈。那我教会，我们教会同工很多，我觉得我送给我们同工最棒的礼物是为他们家人献主祷告。我的核心同工一个一个献主，那祷告，群体的祷告 RPG 的祷告非常 powerful， 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主就垂听。所以我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鼓励他们，学生都要爸爸妈妈献主了。我看我们这边年纪比较大，大家都希望孩子信主一样的，我们要我们的父母信主，我们要群体来祷告，群体来关怀，好，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群体 RPG 同心合一祷告的群体，我太多这样的见证。我记得我就我在有一年在明尼苏达读书的时候，我就鼓励我们大专区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他们每个礼拜就拼命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进食祷告。那有一个弟兄，他就带领一些人就进食为妈妈祷告，大概一年之内，他妈妈是一个寡母，是一个寡妇，后来信耶稣，后来变成非常敬虔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我们感谢主。那我自己的同工里面也是一样，我记得最近我们就提，我想到我最难面对说，假如有一天我的同工们，他说他爸妈信主还没有信主，他们过世了，我相信我很难面对我的同工，所以我就是常常为我的同工们、他们家人信耶稣祷告，都一个一个一个信主。然后我自己跟杨师母在一起也是一样，我们在一起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为彼此祷告，为彼此的家人祷告。他家有10个兄弟姐妹，我家有6个兄弟姐妹，我们两个家庭都全部都信耶稣，全部都受洗。我为郭大姐夫祷告21年，台湾18年。他来北美3年以后， 北美的空气属灵空气比较好一点，都觉得带着他信主。我为郭三姐夫也祷告二十几年，因为群体，因为群体祷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不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都关心我们的家人嘛，我们都关心我们的孩子嘛，关心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讲信主，好不好？我们就两个两个，好不好？就开始来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为他们提名祷告，可以吗？为他们提名祷告，求主让我们重新安排我们的时间表，最重要的时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最重要的事情，把时间给我们的家人，好不好？把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家人。好，两位两位，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彼此代祷，为你所最关心的家人啊，信耶稣来祷告啊，来祷告。叫你的家人都信主了，为他们求圣灵充满，好不好？让他们能够被神所使用，把你的家人奉献给主，把你的家人奉献给主。继续祷告哈，继续祷告。 们各组祷告完就请结束，请坐。OK。OK， 好，我们祷告人都请坐哈，请坐。OK， 好，我们要做总结了哈，我们要对今天的培训要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说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怎么样辅导，快快乐乐的收割，请问你现在欢喜度有没有增加一点？哦 ，OK， 那欢喜度增加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同在 ，RPG 小组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教会，真实的教会，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祷告，奉耶稣名祷告，带下神的同在，带出神的同在，这叫做复兴，让人遇见耶稣，生命改变，是透过圣灵工作以及我们的祷告，圣灵跟我们一起同时为耶稣做见证，这叫做复兴。那现在神在末世代里面将会有大的收割会临到，神拣选的华人要跑最后一棒，那神特别把 RPG 这样的一个启示放在小小的台湾，现在整个台湾有15000个以上的复兴祷告小组在进行，而且最特别的是传道人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聚在一起祷告，有几百个传道人的祷告小组在进行，正在翻转整个台湾，那这个东西已经开始在传遍全球。那我们再看这个意象影片，全球福音化的意象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盼望今天来能够把这个意象传递给大家。
大家好，今天非常兴奋，要跟大家来介绍
刚刚出炉的
华人启发影片，耶！
2013年启发影片青年版，让全球的青年福音工作有很大的突破。2016年的启发影片全民版，让这个突破扩展到每一个年龄层。2019年启发 Online 转战线上。看见福音不但没有被疫情阻挡，反而传给了在远方的亲朋好友。而同样的，在2019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新事，就是我们领受主的呼召，拍摄一部专门给华人的福音启发影片。过去这3年充满了疫情动荡，甚至是逼迫，要在这段期间拍摄一套给全球华人的福音影片，实在是太艰难了。制作团队经历了无数的艰辛，无数的祷告，也经历了无数的恩典跟神迹奇事，终于在2022年它出炉了。这是全球首部完全由华人担纲、贴近华人生活、专为华人所拍摄的福音影片。我们深知这完全是上帝的成就。拍摄完毕之后，主他告诉我们， 这个给华人的好消息，要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遍满全地。所以我们迫切祷告，在过去三年，上帝如何以神迹奇事充满整个制作团队，也要如何的充满每一个使用这个影片的 RPG 团队。邀请您观赏华人启发影片预告片，以及杨尼亚牧师分享全球华人福音运动的意向，让我们热烈掌声。
哎，廖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谁啊？你来到这世上是要做什么？你以后要往哪里去？
哇，这些都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呢。
什么能让我快乐？金钱，金钱能让我快乐。
看见帅哥能让我快乐。
睡觉，睡觉。
如果有一个神，我会问他，
为什么把我创造得这么好看？
我的男朋友在哪？
我现在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人，我想要的大部分都可以达到了，那为什么我是那么难过？
我从一个人发展到50个人或群体，很多人就说哎，非常顺利，感觉你很幸运。
过去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我唯一能靠的就是我自己。
上学、工作、结婚，人生就是如此吗？
当我明白了这个事实以后，我的生命就彻底的改变了。
太漂亮了。
那天晚上之后，我对耶稣的认识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从这里开始进入到这里。
我感觉到我找到了我人生要找的答案，就在这里。
直到我认识耶稣以后，我真实的经历到什么叫做有意义、有目标、价值的生活。
谢谢亚太启发的团队哦，真的非常谢谢你们的服侍哦，带给不只台湾教会哦，也带给全球的华人教会哦，很大很大祝福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么好的影片怎么现在才出来？这么好的影片怎么现在才出来？哇，今天我就知道那个原因了，因为这根本是上帝做的嘛，啊，上帝有上帝的时间呐。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说拜托拜托赶快出华人的启发影片啊，但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今天很强烈的感受到神说，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成，因为我们人没有预备好，人没有预备好。我在吉隆坡的时候，我很 shock 的，我发现华人启发影片拍摄是2019年，2019年是一件大事情出现在台湾，就台湾开始了复兴祷告小组运动。那复兴祷告小组运动是为什么开始的？是为了求复兴，是为了面对幕后很多的灾难。但是很重要的复兴祷告小组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宣教而做成的，是神特别给台湾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哦。所以在2019年，神开始预备华人的启发影片，他同时也预备了复兴祷告小组这两个器皿，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全球的华人了。我有这个信心了。当器皿预备好，媒体预备好，人预备好，会带来极大的复兴，完成宣教大使命。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子，上帝预备的使徒先知团队，上帝也预备了新约的圣经，这两个一结合，福音传遍地方，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人跟媒体这两个是每一个时代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两个工具。到马丁路德改教能够成功，马丁路德以前也改教没有成功，为什么？媒体没有预备好。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刚好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印刷术预备好了，所以那时候马丁路德讲到文字很快的 publish 一下，
然后整个传遍整个欧洲，所以改教能够成功，是有人也有媒体。那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普世华人福音运动带领全球华人归主，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我们要器皿预备好，我们要有媒体，这两个神都在做预备。我相信今天华人启发的影片是第一步，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会再继续制作。我祷告以后台湾可以出台湾的启发影片了，以后每个国家能够出自己的影片，大量的出来，然后有大量的复兴祷告小组出来，福音就会遍传啊！这不是随便乱讲的啊！我跟杨道洛牧师，我们俩说，我们都七十岁的老人家啊，你知道吗？现在面对主耶稣再来，耶稣回来的时候，所有预言都应验了，就一件事情还没有应验，就是福音要传遍万国万民万邦。那杨道洛牧师跟我们讲，哎 ，Peter， 我们两个人搞不好可以活着见到主耶稣从天降临。我希望我们所有在座的都有这样的心愿，但是有一个条件，除非所有人都起来，所有的教会，全世界教会都起来，看中神所看中的神迹奇事，随着这个媒体团队，神迹奇事要随着复兴祷告小组负担这个船长的短短的信息中，我想到萧祥修牧师，他离开世界之前，把我们七八个人都全部聚在线上，他只传讲一个信说，全世界华人，中国有14亿，海外有1亿、15亿。那时候他说他门主总召，只要15亿、14亿的华人，娶妻一个，陪嫁一个，就有7亿到8亿。他说就包给你们了。我心里想，他每次定目标都是要我来完成的啊，所以他先到天上去享福了，我们在地上哈、啊、要辛苦一点。所以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人都有份了，我们要一起来参与啊，7、8亿，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好不好？今年是我要从真理堂退休啊，可是我转战怎么样？全球福音化啊，愿意加入这个行列的都跟我一起来，好不好？全球福音化，求主使用台湾，让我们得到耶稣的心、宣教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好不好？为自己祷告，为你自己的堂会来祷告，你的教会一定以祷告跟布道为首要的目标，让台湾，让你的城市成为一个福音的岛屿啊，是一个宣教的岛屿。你可以任你一个国家啊，求主差派我们进去，好不好？得当地的华人，然后再往外传了。华人，我们说是最后一棒，最后一棒要跑得好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差派我们啊！影片制作好了，器皿预备好没有？有没有出去？有没有人用？求主让很多人来使用这个影片，让福音遍传，然后我们就活着见耶稣降临了。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哦，主为你已经在启发这个影片的工作，我们归荣耀给主。都是你自己做成的，但是求你纪念你自己的应许啊！凡传福音的，你要与他们同在，神迹奇事要跟随着。我恳求主纪念你自己的应许，所有你自己的教会愿意遵行大使命的，你一定要赐下你自己的同在，你要把神迹奇事天天随着他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堂会、把整个台湾、把我们各个城市奉献给主，让这个岛屿是一个祷告的岛屿，是一个传福音宣教的岛屿，愿你所应许在启示的应许大的收割，我们都能够亲眼看见，我们都能够亲眼经历，我们都能够投入在其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媒体都预备好，器皿预备好了没有？我相信 Palm Beach 教会已经预备好，都是人嘛哈。OK， 我们启发也要开始了哈。今天中午跟周牧师有点交通啊，那我们的教会要继续往前走，很重要是祷告，很重要是布道，这两个成为我们教会的主轴，好吗 ？OK， 我们一同起立哈。我们特别请大家能够为我们的长职同工来祷告，为我们的小猪郎来祷告，我们的牧养同工非常重要，让他们得到祷告的灵，让他们得到布道的心，那启发的所有影片都预备好，那等一下我们这个聚会准时3:30结束哈。那我邀请大家，如果你很想来想做启发的，可以多留28分钟哈，我们会把第一课给大家看看，得到那个感觉以后，我们就开始 我们都有小组都预备嘛，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求主来祝福我们整个教会。但是祝福教会之前，我请求大家为你们的小组长、为你们的牧师、为你们的长职同工来祷告好吗？好不好？长职同工跑出来一下，好不好？让我知道长职同工、周牧师都出来好不好？好，大家伸出手来，我到每一个地方去都是要他们天天为家人祷告，还没有信主家人祷告。第二个，天天为你们的领袖来祷告，好不好？你们的长职同工，好，请出列，好吧，请出列。OK， 转向会友，好不好？转向会友，好，我们伸出手来，好不好？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先祝福我们的领袖，让他们被圣灵充满，为他们求祷告的灵，为他们有建立团队的能力以及会布道的心，好不好？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同声同心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满心感谢赞美你，知道你自己今天在这边预备了这样的聚会，不只是这样一个聚会，我们为这个教会预备复兴祷告的器皿，预备祷告灵，预备布道恩赐，求你赏赐祝福班庇教会。之前求你祝福周牧师，祝他们长子同工，祝我们的长老，祝我们的执事，祝我们的所有小组长都蒙恩惠，让他们靠着主，靠着主能够带领羊群往前走，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布道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这个教会跟全球福音化是有份的，是有份的。我们赞美感谢你，祝他们现在要开始的启发布道的课程，求主与这个教会同在，主与要参与的弟兄姊妹同在，让他们在2023年就经历到得人如得鱼的喜乐。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今天后面的 Q&A 的时间可能会取消，我们为了因为杨师母强烈的建议大家要看第一课，好不好？大家有时间的话28分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课程的感觉感受好吗？可以吗？假如你有事情的话你可以离开就离开，没有关系，好不好？